大家好，风者百病之长，什么意思？就是说，风啊，所有的病都是从风而起。风是我们中医所说的外感病的外来的病啊，最重要的一个气。我们所谓的外感的病呢，是由于六种气，这六种气叫做风、火、暑、湿、燥、寒，而风呢，它是百病之长，几乎所有的病都要先牵扯到风来。那么这个风啊，古时候就已经提到过，有所谓的非常急的，叫做中风，还有呢，由于各种状况而引起的叫做类中风。可是呢，后世还有很多很多与风有关的一些个病情的说法。例如说，有一种病，它很像中风。我们讲中风啊，就是有口眼歪斜，有半身不遂，这就称之为中风，或者我们现在人说叫做脑中风。还有一种呢，称之为类中风。类中风呢，那么相当于现代人所说的脑血栓之类的病情，有因为虚啊、气啊、实啊、寒啊、湿啊等等所引起的这种所谓的类似中风的症状。另外还有一种也很像中风，但它不叫中风，它叫做血痹。这个血痹啊，在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就是东汉时期的张基、张仲景所写的一本书，后世把它给分成为两部，一部叫做伤寒论，一部叫做金匮要略。金匮要略里头提到了这么一段话，他说：问曰血痹病从何得知？他说血痹是从哪里得到的呢？那么他答复的时候很有意思，他说啊，真容人骨弱肌肤盛。真容人就是一个人啊，平时是养尊处优的。想想看，什么样的人平时养尊处优啊？当然是王公贵族，或者是有钱的公子哥儿，这些人呢，那么他们就称之为尊荣人。其实现代的人，因为大部分的人都已经吃穿不愁，而且呢还懂得生活享受了，其实这种人也能够算作尊荣人，已经不再像古时候所谓的公子哥们，或者是王公贵族，或者是员外等等人才称之为尊荣人了。现在几乎每个人都出有车，穿有鞋啊，都是非常的，而且还能够享受，像是电影啊、音乐啊等等都能够享受的人，这种也都称之为尊荣人。好，他说，尊荣人呢，一般来说都是骨弱肌肤盛，就是说骨，身子骨很弱，可是肌肤就是这个外头的皮肤跟肌肉等等来的盛，盛就是壮大，其实不是壮大，就是肥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的人呢，比较起来都比过去的人要来的肥胖了。那么这种人呢，他们只要遇到了重困的时候，那么他就会觉得疲劳，因为他太重太胖，这个时候呢就疲劳，一疲劳呢就流汗，所以大家看，胖子比较容易流汗，重困疲劳汗出。而睡觉的时候呢，因为身体太重太肥胖了，结果睡觉的时候会这样睡也不舒服，那样睡也不舒服，因此他就会乱动，所以卧不时动摇，就是躺着的时候呢，就会一下动来这动，一下动过去。那么结果，假如说不时动摇，再加上有流汗的话，好，这是风一吹，大家都知道，现代物理学的观念认为，风一吹呀，就会使得身上的这个汗水呢叫蒸发，汗水一蒸发就会把我们身体上的热给带走，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所谓的加倍为风， 一碰到了微风了以后呢，水得之就容易得到了这种所谓的雪痹，因为寒而得到了雪痹。因为古人就讲所谓的寒则雪凝，就是说寒的话呢，那个雪啊就会比较凝固，这个时候就叫做雪痹。但是呢，这种人一般来说他们都有同样的类似的脉，就是脉呢会微涩，会怎么样呢？是微就是虚，涩呢就是血液不通的意思，会微涩。那么并且呢在寸口又关的这个地方又会觉得比较紧，紧就是寒，所以这个人呢一般来说就是有虚，有血液不通，而且又有寒的这种现象。那么该怎么办呢？很简单，治疗的时候他说以针引阳气，就是扎针了，让他的阳气被引导动起来，则可以令脉和紧去与得愈。只要脉一变和缓了，那么紧啊，这个紧脉呢，寒的脉呢一过去，那么这个病就好了。可这种病啊，又有分好多种，其中有一种呢，就是阴阳俱微，就是说这个脉呢，寸关尺这个地方呢，通通都是微，就是弱虚的意思。那么这种人他关上啊什么，这个我就不再多说他的脉理了。而这种人多半都有一个状况，就是身体不仁，就身体呢就有顽麻，不知道痛痒，或者说有麻的等等这种现象，叫身体不仁。那么这种状况呢，就是好像类似这种所谓的封闭这种状况。那么这种就必须要用一个补的啊，而能够通活血络的这样子的处方，例如黄芪、桂枝、五物汤来治疗这一种病情。这种病情的这个药呢，有的处方里头还加了有一点点人参，有的没有加人参。为什么？主要的就是通这个气，看它的虚的状况到底有多少。
各位观众朋友，您想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而且又活得自在吗？在健康乐自在这个节目里头，我们邀请了各科中西名医为您解说各种常见疾病的预防、治疗及保健之道，让您活出健康，活出自在。请您按时收看。
除了这个血病以外呢，这个风啊还可以造成一种状况，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伤风感冒的这种伤风。而这个伤风啊，在杂病心法里头，杂病心法是清朝的吴谦所转的一本叫做医宗经鉴，医宗经鉴里头的一部分。那么他对于伤风怎么讲呢？他认为伤风就是风啊伤到身体。有一些书里头他讲什么叫中风，什么叫伤风呢？他说中风就是风打到身上，中就打到了，伤风呢就是被风所伤到了，就是这个风啊已经刺激到皮肤里头去了。那么这个杂病心法里头怎么讲呢？他说伤风是由于这个风呢它属于肺的，所以呢会造成咳的声音会重，就是说会咳而且声音重，并且呢还会加上鼻塞、喷嚏，而且会流鼻涕。这个鼻涕呢，有的时候是水状的清涕，有的时候是浓黏的浓涕。那水状的呢，那么他就讲流涕啊，流鼻涕是清的。另外，假如说是浓浓的，那就称之为鼻渊，就是说从鼻子里头而流出来的。那这种呢，他认为是脑里头热，所以有鼻渊。可是鼻渊这种人呢却不会打喷嚏，并且呢他里头可能因为热的久了，因为里头灼热了，所以可能就会里头会流血。流血其实讲我们现在来看呢很简单，就是由于鼻脓涕在里头很容易干燥，一干燥了变成鼻屎块或者鼻垢，这种东西呢那么它是很硬的，那么只要揉一揉鼻子，搞不好它就把鼻子里头的鼻黏膜啊就给割破，这个时候就流血。所以呢他说浊涕秽酒必鼻红，鼻子就会红，红就是流鼻血了。这个是古时候对于伤风用这样子的解释。那么讲到伤风呢，我就来提到感冒。所以感冒啊 他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在古时候呢，曾经啊，例如东汉张仲景张姬的时候，他看到的感冒状况就是由于寒啊，由于风而造成。所以呢，他由风造成的叫做中风，由寒造成的叫伤寒，就是风寒都可以使人感冒。可是古时候那个时代没有叫做感冒，可是呢状况就像我们现在所谓的感冒，就是中风跟伤寒。那么除了中风伤寒以外呢，还有一种称作风寒两伤。所以在张仲景的《伤寒论》里头就曾经记载，有伤风啊，就中风就是由风伤的什么东西呢？风伤到我们身体的所谓的风伤胃，就是胃气，胃就是我们外表的啊，伤了胃气。寒呢就伤到里面的，就是说寒伤营，营就是营血，也就胃气营血呢都被伤到的，叫做风寒两伤。所以呢他在《伤寒论》里头就特别分了三大部分，专门讲太阳病伤啊，伤寒中风以及风寒两伤这样子的东西。可是呢在后世呢，由于对于伤寒中风等等这些处方用的时候不太顺手，有的时候呢甚至于用那些处方由于辨证不清呢，以至于也死了不少人。所以后世又有所谓的温病啊等等，好，温病、温热、秋燥等等这些方式的伤，就是感冒的这种病情。那么所以呢后世对于伤风感冒啊等等就有很多很多的各种不同的处方。风不但会造成人感冒等等呢，也可能造成另外一种病情，我们古人称之为破伤风。破伤风啊，那么以现代医学的看法，是有一种细菌叫做破伤风菌。破伤风菌是一种厌氧细菌，就是说它并不喜欢氧气的，它在没有氧的状况之下它会发展，有氧的状况之下呢就不容易发展。所以过去曾经有人会，例如长辈会告诉我们说，哎呀，割伤了的时候啊要让它干燥啊，不要让它封起来啊。哎，这很有道理的，就是因为你让它干燥的话呢，是让它破，比较破裂一个口子的话呢，那么这个破伤风菌就不容易继续在里面滋生。因为破伤风常常会造成人死亡的。我记得在1949年那段时间，有许多人就因为当时的生活困苦，以至于呢这个伤了以后不晓得有破伤风这一种病情，以至于他后来就合了口子，一合了口子他还反而觉得这个伤口合口了是好事儿，所以呢就不去管他，也就不找医生，结果呢就死亡。那么当时呢我的邻居就有因为破伤风而死的。那么这个破伤风是怎么样一个状况呢？破伤风，讲到破伤风就要讲到另外一种病，称之为痉。痉就是抽筋，抽筋这种痉啊，那么就是古时候曾经讲过的一种称之为督脉为病即将而缺。他说督脉生了病的时候，督脉就是我们人的从这个长腔，也就是从尾骨一直上来啊，到我们的鼻子这样子一条中间的这条道路，这条通道，这条经络，我们称之为督脉。督脉要是生病的时候呢，这个脊椎这个地方呢会觉得僵硬，一僵硬了的时候呢，甚至于还会整个的手脚都抽紧，那这种呢就称之为痉病。痉呢在《伤寒杂病论》里头就叫做痉，有所谓的刚痉，有所谓的柔痉。刚痉就是没有汗的痉，而柔痉呢就是有汗的痉。那么他们的治疗方法都不一样。那么治疗的方法呢，例如刚痉没有汗就要发汗，柔痉呢是有汗的，有汗就要止汗，用这些个方式来治疗。那么看破伤风呢，它就会产生这种痉，这种痉呢就是手足整个的抽动了还不算，有的时候还会脚弓反张啊，脊椎整个的抽紧，这种状况 那么古时候看到这种状况都称之为抽搐，都称之为噤。古人都认为啊，例如杂病心法里头谈到的噤病呢，他就说这种病它是啊，也是分为有汗为柔噤，无汗为刚噤的，多半都是由于血去除过多或汗发出过多，所以呢他说生产血多过汗后，生产呢流出的血过多，或者是流发汗发得太多，或者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溃疮，就是说这个疮啊溃烂了，流出血流的太多，或者还有一种呢，就是狗咬了犬咬，这种我们称之为狂犬病，也会得噤病。还有呢就是破伤风，就是抠破了以后这种所谓的破伤风菌进入了的。那么现在呢，因为特别跟大家提这个所谓的风，所以跟您讲破伤风。破伤风是一种菌啊，一种破伤风菌感染了。那么治疗的方式呢，哎，古人还是不管怎样，你是曾经由于刚劲柔劲，或者是由于刚才所说的生产血区啊，生产血去过多，或者发汗过多，或者由于溃疮，或者狗咬等等这一类呢，那么它都是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有刚劲就发汗，有柔劲呢就止汗，都是用这一类的方法。甚至于有的时候为了快速的治疗，还有一种呢就是用活血化瘀通大便的方式来治疗这种噤病。可是呢破伤风呢，那么这一种情况却我们认为是有所谓的火盛或者风盛，假如说是火盛的话呢，赶快治火，风盛赶快治风，所以呢火盛就用像是防风通圣散啊，加蝎子啊，就下加这个蝎子的尾巴，或者风盛呢就用全蝎散啊，加左龙丸啊等等各种方法。可是还有一个，因为是由于破伤风是由于割伤了而被这个风感染，我们中医讲的风呢就是比较急性的，比较速度快的，或者是细菌或者是病毒所感染。那么他认为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必须把这个破伤的这一个地方的这些细菌啊，把它给拿出去。要怎么拿掉呢？古人没有别的方法，没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清洗啊，这种消毒啊的方法。有一个办法，这个是最了不起的中国古处方，就是怎么样拔罐。所以他说外用烧酒火罐法，就是用烧酒火罐。什么叫烧酒火罐呢？就是把那个以前用来喝酒的那种小那种酒罐子啊，里头倒了酒，用了放了酒以后呢，再来就用火烧，烧了以后这个酒就会沸腾，沸腾以后把酒倒掉，这个时候这个酒罐子里头是热的，然后把这个酒罐子拿来放在伤口，放在伤口呢，等一下这个酒罐子会凉，凉的时候因为里面由于热胀冷缩，里头的空气是胀的，那么放上去以后它凉了，那么那个里头的空气就一下子缩小，就是这个空气的体积容积缩小，这一缩小呢就可以把这个伤口的这个血呢就给拔出来了。用这种方式非常了不起哦，你看它里头是用酒而不用水，它用酒干嘛？因为酒的沸腾点比较来的温度低，大约是五六十度的时候就会沸腾了。那这倒掉了以后，那么这个酒的这个酒罐子里头的温度呢就稍微再降低一点，那这个时候再放到那个伤口，这个时候就不会伤我们人的皮肤了。这个是很了不起的发明。 那么我们现在的物理学呢，我们也知道酒的沸点是多少了等等，然后呢还不知道用酒用这还就是说不是不知道，而是不大了解用这种方法来拔这种拔罐，把这个血液呢给拔出来就可以治这个病。古人就知道用这个方法。除了这个破伤风用这种拔罐的方法，还有呢就叫犬风。犬就是犬风，就是说被疯狗咬了以后所造成的这种风，也是会得这种病。那么这个犬风呢，那么它也可以拔，也可以用这种拔罐。另外呢，它也可以用一些有毒的药物，就所谓的以毒攻毒的方式来治疗。那么这里呢，它用所谓的斑帽、大黄跟酒煎一煎呢，让这个人喝了也可以治疗这一种。但是我们了解，在晋朝的时候，有一位葛洪先生呢，他那个时候就使用了疯狗的，就是那个咬人的那个疯狗，用那个疯狗的脑啊，把它磨碎了以后，用酒精呢，用酒呢来把它萃取，然后那个酒呢来擦到伤口，那么也可以治疗这种所谓的狂犬病。也就是说，我们中国古时候的治疗这一类的病情，早早啊，就犬风这种病情呢，老早就已经发展出来了。可是葛洪之后大约1000年，这个欧洲的巴斯德先生才也发展了用狗的，就是疯狗的脑，然后呢把那个脑磨碎了以后，来用注射的方式或者用外毒的方式等等来治疗这种所谓的犬风的病。也就是我们中国古时候的医学真的是相当发达的，发达到我们现在的医学真的要长5-10倍。今天我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各位大家好，维斯你好。有一位李小姐她问到哈，他说他今年43岁，生了2个小孩，小的已经17岁了，可是他最近常常在咳嗽啊、打喷嚏或者是大笑的时候就不由自主的溢出尿来。那想请教一下胡医师，说这个有没有什么治疗的方法？
治疗的方法要从他的根本的原因找起。西医的想法哈，就是现代医学的想法，就是人呢生产多次了以后，这个所有的脏腑的气就比较起来来的比较下坠或者松弛，没有力量。所以呢大部分治疗的方法呢就是开刀把这个膀胱给拉起来，因为它是膀胱有点下坠的话就把它拉起来。假如说是其他的脏器比较来的松弛，那就把其他的脏器给把它拉起来，用这种方式来治疗。那么中医呢，他认为这一种像刚才讲的这种咳称之为膀胱咳。膀胱也会咳嗽。
对，很有意思。
其实不是膀胱咳嗽，是说咳嗽而影响到膀胱。其实咳嗽可以影响到肝心脾肺肾都会，就是五脏都有都会被影响到。六腑也可以被影响到，六腑就是胆啊、小肠啊、大肠啊、胃啊、三焦以及这个膀胱啊，这些都会受到，都会影响到。那么影响到什么我们就称之为什么咳，例如影响到肝就叫肝咳，影响到心就叫心咳，影响到肺就叫肺咳，假如说影响到膀胱就叫膀胱咳，所以刚才这一种就称之为膀胱咳。所以一膀胱咳的话，就一咳呢就会把这个，因为压到这个膀胱，而膀胱里头的尿多的时候，就可能被压到了，因为它的还有一些个原因，例如说像膀胱底下这个括约肌啊比较松弛，那么它就可能把这个尿给压出去了。那么我们中医的治疗的方法它很有意思。刚才讲的不是有五脏会咳吗？
对，
这个六腑也会咳吗？那么咳的时候呢，他说，假如说是六腑咳，就治其和。五脏咳就治其疏。我们的穴道有井陵舒筋和，有5个腧穴。这5个腧穴呢，其中假如说这个舒穴这个地方啊，可以治疗刚才讲的脏咳，就是五脏咳，例如肝心脾肺肾的脏咳。假如说是这个六腑咳，也就像刚才讲的膀胱这个，那就可以治其和。 肺经的合穴在哪里呢？肺经的合穴在这个尺泽，尺泽的位置就是我们大拇指侧，在这个肘啊，这个肘的弯弯这里叫肘弯弯，那这个穴呢就称之为这个尺泽穴。那么在这个地方可以来刺激扎针啊，或者揉按啊，来治疗这个。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刚才不是讲六腑科可以治其和吗？
对。
那膀胱经在哪里？膀胱经是在我们身体的后边，在脚的后边这个地方啊，就是刚好这个脚弯弯这个地方呢，这腿这前面叫膝，后面叫腘，在腘的弯弯的中间这里呢，这个穴我们称之为委中。委中穴呢就是膀胱的合穴，所以刚刚讲的治其合，那就可以在这两个合穴来刺激，就可以治了。
哦，等于说它可以自己按摩这个。
是的，哎，自己按摩这个尺泽穴以及这个委中穴，
这个膝盖
后头的
那个穴道。
对对对，那这样子就可以帮助这个病情很快的改善。
嗯，
除了这以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说在一些医方的书里头也曾经讲过，有一些个利尿剂也可以帮助治疗刚才讲的这种膀胱咳。
嗯，利尿剂。
是的，
是可
以。例如说有一个方子叫做五苓散。
嗯，
五苓散呢再稍微加一点点这个有关肺的一些个药物，那么就可以治疗这种叫膀胱咳的了。
哦，利尿剂是不是会多尿呢？
利尿剂不是。其实讲起来，我们平时讲尿多哈，叫做频尿。
对
啊，那这种情况呢，用利尿剂反而不会频尿了，因为利了尿以后呢，它这个尿会一次排泄的量比较多的时候，反而频尿的这个状况会改变。
所以一般频尿它是比较就是一点一点这样。
哎，是的，是的。
利尿就一次把它弄得很干
净。哎，对，而且中医的利尿还加上一点点补气的药物，例如人参之类的，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一个排尿就有力量一下子排出去，所有的尿都排完了，这个时候反而不容易造成膀胱咳啦之类的。
哦，这样子。那个利尿剂它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
中医的这个利尿剂几乎就比较少副作用。
哎，这样子很好。那还有胡医师，您刚刚提到那两个穴道，如果说我们一般是很正常没有这种情况的人，可以这样按摩？
其实没有病何必需要按摩呢？
所以有些时候病是自己想太多哈，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反而想出一堆病来。
对对。
所以有时候好像，照我看胡医师快快乐乐的，这个就是健康。
对的，对。
好，那今天很谢谢胡医师，谢谢。